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前几次是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主人要怎么样子带仆人，仆人又应当如何来对待他们的主人。那么现在我就联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就是付权柄跟使用权柄的事情。这个不只是在神儿女生活里的一个重要的功课，我觉得也特别在今天的教会跟在今天的家庭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趁这个机会谈一谈付权柄的事情跟使用权柄的事情。我们先谈付权柄，我们要看两节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凡是权柄都出乎主的。我知道谈到权柄，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政府的权柄，但是我们要了解政府不是唯一有权柄的。那我们先就谈谈这个政府的权柄。那么有些基督徒就在问，假如一个权柄不是一个正当的一个政府，他在统治上不合情理，他的获得他的权柄也用一种不正当的方法，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要付权柄？那假如神的话是我们要遵守的，那这个答案就是对的。一切的政府我们都需要付他的权柄。也因此我要特别讲，今天在大陆上政府很担心基督徒不顺服，其实这个是不必要的。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必然是一个很好的公民，是顺服权柄的。所以我觉得政府对基督徒担心他们不顺服，这种是很不智慧的。那现在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谈一般的权柄，因为除了政府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权柄，而圣经里的所谓的权柄是指着所有的权柄讲的。因为罗马书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权柄都是出乎神的。那么不只是各级的政府有权柄，工作的地方有权柄，学校、家庭、教会都有权柄，也都有代表这些权柄的人。一个权柄有的时候是一个机构来代表的，直接的多半是人来代表的，有的时候是一群人，有的时候是一个人。不管怎么样，这些权柄的代表，神对我们的教训是人人都当顺服。我们需要注意这里讲的凡掌权的，因此上好与不好是不是满足我的意思，我们都该要顺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学的一门功课，但是也是一个信徒必须要学的功课。因为我们灵命的长进就在乎我们付不付权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头有许多的问题，是因为信徒们不付权柄，他们不能够接受讲台上面的教导，他们不能够接受带领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所做的决定。我们不得不承认，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讲台上的信息不一定是完全合乎神的意思，对神的话语的解释是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不是十全十美的。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信息不能够完全符合圣经，这是可能的。有的时候信息正好是我很难接受的，这个当然是更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发现最普通的一种反应就是反抗，不顺服，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否认讲台是神给的，在教会里的带领的也是神所建立的，他们人是不是完全，他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定规，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考究的。但是我们一旦承认他是带领教会的这一群人，那我们就有责任要去听从他们，顺服他们。教会里头不是一个闹革命的地方，教会里头不是一个阳奉阴违的地方，我们必须要从心里面像对待主那样子的来顺服教会里的带领的人。假如我们觉得他不妥当，我们可以凭着爱心去责问他们，去对他们建议，盼望他们能够接受，盼望他们能够对我个人的需要能够满足。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我们应有的权利之类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服从权柄，这个是必须的。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里的许许多多的问题，除掉了人际之间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姊妹们不服带领人的权柄，这个是很不荣耀神的，这个也是常常造成教会里面有争执甚至于分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其实我们讲的在家庭里头，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无论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或者在任何其他的社会，我们都发现年轻的这一辈没有认识权柄，也不肯负权柄。所以我们就发现今天在大陆上管教儿女很难，很多大陆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从大陆出来来到美国，以为到了这里就比较好教导儿女，结果发现在美国同样的不容易教导儿女，儿女不听话，儿女不顺服。许许多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说去怪儿女不顺服，我们不否认今天这个社会的风气很不好，让我们的儿女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有责任，我们应该从小就让我们的儿女知道什么是权柄，而且能够了解他们应该要负权柄，并且要学习从小就负权柄。所以我在上面讲到教导儿女的时候，这个负权柄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要要求我们的儿女负权柄。因为假如他在家庭里的不负权柄，将来你就不能够盼望他在教会里的负权柄，在社会上的负权柄，在国家里的负权柄，这些都变成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生儿女的人要了解负权柄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负权柄是生儿女的一个责任，是生儿女必须要学而且要学得好的一门功课，这个跟我们的灵命是不能够分离的，灵命愈老练，我们对权柄就越尊重，我们也就越心甘情愿的去服从，这是一定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要谈一谈使用权柄的事情，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有史以来人类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人有了权柄之后， 很少有人知道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的。因此使用权柄变成一个很大的学问，错误的使用权柄也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今天小至于家庭破裂、教会撤散、国家里头引起了革命等等，国际之间战争，许多时候都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子使用我们的权柄。圣经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好的清楚的教训，主耶稣基督在这一方面给了我们很宝贝的教训。我们来看一看，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第十章，弟兄姊妹，这个教训这个记载在其他的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的也有同样的记载啊，也有同样的记载啊。我们来看马可第十章42节到45节，耶稣叫他们来，他们就指门徒了，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尊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比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比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其他马太跟路加福音记载跟这个很相近。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但是也是很难学的一些教训。我们在神的儿女中间不应该有种作威作福的那种行为，就像世界上的君王跟官员一样的。这里告诉我们，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不信的人，他们有君王来治理他们，而君王是独裁的，他的命令就是法律，那你就必然要这个听的，有理也得听，无理也得听。历代以来不知道多少忠心耿耿的那些人死在这些昏君手里头的，他们不能够辨别好歹，他们就一味的坚持他们的威权，听你就得赏赐，你就升官发财，不听你就革职甚至于送命。这个就是君王的一般的这种作风，他有权柄他就来作威作福，任意的来行使。所以在不信的人当中，他们有君王的来治理他们，还有大臣来超权管束他们。那么中文翻译的这个大臣在原文里头不一定是指的大臣，固然大臣是有权柄的，因为大臣的权柄是从君王从上面来的，他们把权柄交给这些臣子，然后这些臣子就是使用这些权柄来管束百姓，这个是政府的一般的情况。可是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这里的大臣原文的意思是大人物，所谓大人物就是有权柄或者说有影响力的这些人，所以不只是讲到政府的这些官员，许许多多社会上的有些人，他们因着他们的特别的这种人格，或者说他的一种手段，政治的手段也能够对人有许多影响力。我们知道今天有许多那个教会里的那个异端，他们的权柄许多时候比君王有的时候还要大，这个 当权的人就是在他们这个教会里的或者在他们这个团体里头有权的，一句话就是圣职一样的，在一个帮会里头一个头头他的权柄很大。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他曾经是在一个帮会里头的，那个时候是杀人放火吸毒贩毒什么事情都做的，后来他在九死一生的这种情形之下，有人带他信了主，他从那个帮会里头冒着生命的危险脱身出来了。出来了之后他就帮助许许多多人脱离帮会，帮助吸毒的人去戒毒，做这一类的事情。他就讲什么，他说我从前在帮会里头的时候，老大就是那个头头，他的话就是圣旨，一句话没一个人敢违背的，他的话是绝对的权柄，无人敢去违背，甚至于无人敢在背后讲这个头头任何的坏话，从心里头就对他屈服了。这样子没，这个政治啊，这种手段上的威权，有的时候正是能够控制一个人的心灵的。所以我们在看到有许许多多那些专制独裁的那些君王，他们不只是有兵啊有权力啊，他们有一种魔力在那个地方。同样的，在许许多多的帮会里头，甚至于教会里头，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这种人就是此地所说的大臣，这些人他有影响力，他可以控制你。那么这种人他的权柄不是从地位来的，就是从他多年来的一种心灵的对人的一种管束，就后来成为了一个很奇特的一种约束的能力。所以这里讲到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这是今天外邦人中间的事情，就是不幸的人。但是这些人我们会看到，特别在政客里头，我们看到有一句口号，这是很普通的口号，就是我们是服务为目的，我们是服务百姓的。弟兄姊妹，你听得很多了是不是？人民百姓哦，讲起来多好听，可是事实上怎么，你什么都得听他，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嘴上讲的什么，我们是为了你好啊。我记得我在小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那个大陆上，在那个游击区里头，什么人都来，土匪强盗，有枪就是权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小孩子，有一天我的大门砰一下子被人打开了，进来了一群人，一个个被抢，一进了房子就把那个地上啊，这个床铺给铺起来了，把我们家里头那个什么客厅里那个柜子上放的什么机关枪了、什么枪啊、子弹啊，什么都堆在上面，跑到我母亲的房间里头去，把那个房门拿下来做床。我母亲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房门都拆下来？我只是富人家，你怎么样？”这些人很有的时候真是厉害，我们在此地保护你们，你还怕什么？你还要什么门？你不需要门了，我们在这儿保护你。这样子你看到没有，今天许许多多用权力来辖制我们的，他们讲的话很好听，这些都是外邦人不信的人，他们就是在玩权柄，有了枪他们的话就有力量，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是在完全病唱高调。可是弟兄姊妹，主耶稣跟我们讲，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我们不是这样子。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一个真正的主的门徒，他怎么样子来运用他的权柄呢？他不是用那种高压的手段，不是在制造 他的权柄，他是以谦卑服务，真正的服务为态度。在这种情形之下，人自然的就会敬重你的权柄。用人是伺候人的人，仆人是奴隶，比用人更低辈。在当时主耶稣基督的时代，那个仆人虽然他是一个自由人，但是他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的地位，他在家里面也是最低下的。那做奴隶的那更不要谈了，他连自由都没有，他所有一切都听命他的主人。他活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主人的心意能够成就，主人的工作能够做得周到。所以主耶稣基督讲，在我的儿女当中，在教会的里面，谁要去做头的，你就要先做仆人；谁要带领的，你就先做奴隶。换句话说，你必须要谦卑，你要真正的以服务为你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人才很自然的从心里头就会尊重你，也就会顺服你。你不需要使用手段，你不需要运用任何的权柄。最后主耶稣基督他用自己来做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叫做权柄。主耶稣基督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做领袖的该有的一种态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人间找到这样子的领袖吗？你只听到口号，你看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服务来服务去都是替自己来保他的私囊，逞他的私欲，有几个是真正所谓爱民如子的？有几个真正爱弟兄姊妹，是存作侍奉弟兄姊妹而在教会你的服侍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使用权柄在基督徒的里面跟世界上是完全不同的。权柄是从人对你的这种敬重里头生发出来的，人对你敬重，对你佩服，你就自然有权柄，而不是你用权力压榨出来的，也不是你用口号用手段去欺骗而得到的。弟兄姊妹，这个才是真正的使用权柄的一个正确的方法。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弟兄姊妹，我要谈到在这一个故事的前面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到人性丑恶的那一面。就是紧急着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讲权柄之前，为什么主耶稣要给他们这样子的教训？因为他们做得太不像样了。主耶稣基督在前面刚刚告诉他们，他说我们现在要去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我要被那些长老，那些当地的统治的官员们要受到他们的惩罚，最后还要钉十字架。在这种情形之下，门徒们好像没有听进去，他们的老师马上就要送命，他们不在意，他们还在怎么，还在争权夺利。弟兄姊妹，这个是人的一个丑陋的一面，可以说是叫做利欲熏心。我们常常看到为什么有争权夺利的事情，为什么在虚妄的很狂妄的 滥用权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利欲熏心，从人的一个自私的本性里头出发。假如我们真正是爱人的，亲爱的弟兄，我们就不会去滥用权柄，我们就会真正的以爱人服务人为目的，就像主耶稣那样子。弟兄姊妹，主耶稣是我们所爱重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他的话我们都心甘情愿的去听，他不需要要求我们去听，我们心甘情愿去听，这个是正确的使用权柄。